出埃及记第一章逐节注解导读。以色列的众子各带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雅各的字义是抓住脚后跟的人或取代者，是雅各出生时的名字。以色列的字义是神胜过，也可以表示愿神为他效力，是神给雅各起的名字。圣经有时以平行诗句的方式交替使用这两个名字，并不一定有特殊的属灵含义。有流便、西缅、利未、犹大、以撒迦、西布伦、便雅敏、但、拿弗他利、加德、亚舍，凡从雅各而生的共有70人。约瑟已经在埃及，约瑟和他的弟兄并那一代的人都死了。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男人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被数的共有603550名，应验了神对雅各的应许：“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以色列人在埃及的430年中，人口自然增长率是2.13%，这是一个合理的增长率。根据2009年世界银行的记录，有55个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口自然增长率都超过了2.13%，包括以色列周围的巴勒斯坦、约旦、叙利亚。满了那地，指遍满歌山地。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约瑟去世4年之后，强大的古埃及第12王朝结束了。经历了弱小而分裂的第13王朝和第14王朝之后，下埃及被亚洲来的闪族席克索斯人建立的第15王朝统治。上埃及相继由席克索斯人的第16王朝和埃及人的第17王朝统治。不认识约瑟的新王可能是阿赫摩斯一世，他彻底驱逐了外来的席克索斯人，重新统一了上下埃及，建立了古埃及最强盛的第18王朝，开始了古埃及史上的新王国时期。他的王朝已经与约瑟时代的第12王朝没有任何关系。对百姓说，看哪，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什么征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去了。我们的仇敌可能指喜克索斯人。以色列人住在尼罗河三角洲东部与亚洲的边界，属于闪族的喜克索斯人被埃及人驱逐之后，埃及人可能一面想留住以色列人继续奴役他们，一面又担心同样属于闪族的以色列人会与喜克索斯人联合。一个属神的人若活在世界里面，就像活在埃及地的以色列人一样可怜。世界会留住我们，不让我们与神联合，因此就可以继续辖制我们。但世界不会要我们，因为世界恨不属世界的人。因此，一个被神从世界中拣选出来的人， 如果继续活在世界里面，一方面在神面前失去了联合，另一方面在世界里又得不着所要的，结果是两面都不讨好。于是埃及人派督工的辖制他们，加重担苦害他们。他们为法老建造两座基货城，就是比东和兰塞。从外面看来，以色列人又多又强盛，但在法老的权势和重担下却是服服帖帖。今天的世人在地上看上去也是又多又强盛，但却总是没有办法脱离撒旦的权势，摆脱不了罪与死亡的辖制和苦害。基货城是为储藏粮食、武器和军需品的城堡，比东和兰塞都位于尼罗河三角洲的东北部，靠近以色列人所住的歌山地，具体地点不能确定。歌山地被称作兰塞境内的地，兰塞之名也被用来称呼其中的一座基货城。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愁烦。多起来原文与众多是同一个字，蔓延原文与开展是同一个字。以色列人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是因着神生养众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的应许，因此埃及人无法阻挡。虽然神拯救的时间还没有到，但神对自己百姓的纪念却没有停止，神的看顾在他们身上也没有减少。埃及人越发苦害他们，他们就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一方面是神让以色列人看见神是信实的，另一方面是神让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愁烦，因此进一步暴露出世界残酷的真相。埃及人严严地使以色列人做工，使他们因做苦工觉得命苦，无论是和泥，是做砖，是做田间各样的工，在一切的工上都严严地待他们。埃及物产丰富，文明发达，在人眼中是最好的地，但在以色列人心中却是觉得命苦。世界在人的眼中也有很多美的东西，但活在世界里的人也同样觉得命苦。世界的生活所带给人的并不是释放和安息，而是辖制苦害人的重担。以色列人比埃及人还多还强盛，却甘心情愿地受这样的重担捆绑，是因为没有办法抗拒活着的诱惑。人只要想活着，并且活得更好一些，就会为了活着和活得更好而甘心受捆绑。亚当里的后裔都没有办法脱离这种心思的辖制，因此撒旦就利用这个弱点，继续把神的儿女辖制在世界里。这一切都在神的计划之中，因为神早已向亚伯拉罕预言过，他的后裔将在别人的地上被苦待。当他们受够了埃及生活的苦，也认清了埃及生活的苦的时候，神才会施行拯救，带他们从那里出来。那时他们才能真正认识，凡想要保全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丧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有希伯来的两个收生婆，一名施弗拉，一名普阿， 埃及王对他们说，施弗拉的意思是美丽的，普阿的意思是耀眼的，都是希伯来名字。当时可能只有这两个收生婆抗命，所以神特别纪念这些敬畏神的普通人在神面前美丽耀眼的名字，却刻意不提最有权势的法老的名字。你们为希伯来妇人收生，看他们临盆的时候，若是男孩，就把他杀了；若是女孩，就留他存活。神的仇敌如果借着法老把以色列人从地上除掉，神的应许就没有人能承受，神的国度在地上的显现就没有了根据。神一定要把他所拣选的人带回到正确的地位里去，但仇敌一定会用各种办法来拦阻他们。如果拦阻不成，仇敌就不惜除掉神所选召的族类，这就是属灵征战的实际。每个被神拣选的人都已经身不由己地卷入这样的征战当中了。临盆原文意思是两个圆形转轮，古代以色列妇女生产时蹲在两块石头上面。但是收生婆敬畏神，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竟存留男孩的性命。埃及王召了收生婆来说，你们为什么做这事，存留男孩的性命呢？收生婆对法老说，因为希伯来妇人与埃及妇人不同，希伯来妇人本是健壮的，收生婆还没有到，他们已经生产了。收生婆还没有到，他们已经生产了，很可能是事实。希伯来妇人都是劳动妇女，比埃及妇人更容易顺产。神后代收生婆，以色列人多起来，极其强盛。收生婆因为敬畏神，神便叫他们成立家室。成立家室意思是生儿育女。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一切的女孩，你们要存留她的性命。河原文源自埃及语，此处特指尼罗河。无论是希律王要杀进伯利恒城里并四境所有的男孩，或是哈曼要杀进所有的犹太人，还是法老要杀进以色列一切男孩，背后都是仇敌为了阻止弥赛亚的出生，要除掉那位女人的后裔，使地上的万国得福的亚伯拉罕的后裔，从犹大出来的细罗。但神的计划是无法拦阻的，希律死了，人将哈曼挂在他为莫迪改所预备的木架上。法老阿赫摩斯一世大约在摩西出生之后三年也死了，所有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都死了。以色列人出埃及时步行的男人约60万。埃及对人的吸引力太大了，后来以色列人在旷野一遇见难处就想回埃及，宁愿留在埃及受苦，也不甘心回到神面前。因为虽然世界让人觉得命苦，但人对世界却总是存着幻想，如果不走到尽头，总是舍不得离开世界。所以神就容许人走到完全绝望的地步，才显明他的拯救。 创世纪的结尾是死，出埃及记的开始也是死。这正是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神把他的子民带进死里面，当他们在地上无路可走，迫切地盼望救赎，愿意出埃及。这时，神就让他们看见了出路。出埃及记背景。出埃及记的希伯来名意思是名字，英文名源于七十世译本中的希腊文名，意思是出来。出埃及记由摩西于主前十五世纪在旷野里写成，是摩西五经的第二卷。出埃及记是摩西五经的中心，创世纪实际上是出埃及记的追溯，立位记和民数记则是出埃及记的延续，而生命记不但是出埃及记的延续，有些部分甚至是出埃及记的重述。出埃及记紧接着创世记，让我们看到神救赎工作的开始。神亲自预备了救赎的器皿，带领他的百姓出埃及，过红海，到西奈山与神立约，成为祭司的国度，最后照着山上的样式建成会幕，神与人同住。创世纪使我们看到人的结局是可怜的，就算被神所拣选的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就算一生蒙恩的约瑟，最后还是被人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但这口棺材并不是人的尽头，也不是神恢复工作的尽头，而只是亚当的后裔所必须经过的一个过程。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所以创世纪结束在埃及的一口棺材，出埃及记却以蒙神拣选的以色列的众子开头。埃及在圣经里代表世界，人都在自己的罪恶过犯死在世界当中，等候救赎。而神的救赎是以出埃及开始，带领他的百姓离开世界，离开罪恶，离开死亡，目的是要进入迦南。出埃及是神救赎的开始，进迦南是神救赎的目的。出埃及和进迦南合起来才是完整的救赎。在这个救赎的过程中，神全面地启示了他自己。他是掌管历史的神，自有永有的神，圣洁的神，纪念他百姓的神，施行拯救的神，审判的神，怜悯慈爱的神，自我启示的神，超越的神，与百姓同住的神。出埃及记在整本圣经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旧约和新约都大量的引用出埃及记。如果不读出埃及记，就不能理解圣经中许多救赎的记号，如摩西、逾越节、过红海、玛纳、出水的磐石、十诫、会幕、大祭司等等，也不能真正明白许多新约里的信息。例如主耶稣登山变相时，摩西和以利亚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圣灵特意用出埃及这个希腊词来形容主耶稣的去世。主耶稣视自己的血为立新约的标记，正如神在西奈山与以色列人立约时以血作为标记。主耶稣在逾越节被钉十字架，使徒约翰强调十架上的基督应验了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正如逾越节 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而使徒保罗说，基督就是逾越节的羔羊。逾越节引进了七天的无酵节，所以基督徒也要吃着诚实真正的无酵饼。神借着摩西所立的旧约律法，并没有被基督废掉，反而因他得着成全。所以将来得胜者在天上所唱的，乃是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关于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间，主要有两种观点。一，大约是主前1250年左右，这是根据比东和兰塞两座基霍城被建造的年代推算出来的。当时的法老是古埃及第19王朝的兰塞二世，以大兴土木工程闻名。电影《十诫》《埃及王子》都采取这个观点。这个观点假设以色列人所建的基霍城兰塞就是兰塞二世所建的首都比兰塞，但这种观点并没有坚实的考古根据，因为敬拜太阳神的古埃及有很多城镇叫兰塞，也就是太阳之子的意思。二，大约是主前1447年，这是根据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480年，所罗门做以色列王第四年推算出来的。所罗门于主前970年登基，做王第四年是主前967年，往前推算480年，就是主前1447年。我们认为，如果没有确实的考古或文献证据，就应当按照字面解释圣经，所以采取这个观点。当时的法老是古埃及第18王朝的图特摩斯三世，以战功卓越闻名，被历史学家称为古埃及的拿破仑。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